弟兄姐妹晚安。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二十四章。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二楼正堂前方还有，现在来拿好吗？我们来读一到十三节，以赛亚书二十四章一到十三节。来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居民分散。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祖母也怎样，买物的怎样，保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新酒悲哀，葡萄树衰残，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击鼓之乐止息，宴乐人的声音完毕，弹琴之乐也止息了。人必不得饮酒唱歌，喝浓酒的必以为苦。荒凉的城拆毁了，各家关门闭户，使人都不得进去。在街上因酒有悲叹的声音，一切喜乐变为昏暗，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尽尽。在地上的万民中，地上打过的橄榄树就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你会发现先知你也可以说他好像一直在讲重复的话啊，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一直在提到神施行审判啊，甚至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地荒凉。事实上后来有一天要使他们亡国啊，都为了一个目的，要叫他们有一个改变，让他们醒悟醒转。所以神很清楚的讲，这是他的作为哈，把他做到一个地步，使他们在地上的万国中好像打过的橄榄树。打过的橄榄树当然不再是看起来整棵树结实累累的样子，相反的看起来有点好像已经是尾端了，就快要结束了那种味道哈，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就如果一棵葡萄树栽到后来所剩无几的时候，那种味道，先知用这样的形容神这样做。如果你看到一件事是这个样子，你会记得这些话而记得说那是神做的吗？比方我们先讲在教会，如果教会是像这个样子，我们好像都不会这样说。你会听见人家讲的声音都说那是因为神的百姓不热心啊，不传福音啊，不做什么啊，像这样，对不对？可是这里明确的讲那是神做的，而且那个当神做这个的时候，他并没有叫他们说那你们应该怎么热心起来去做什么事情，去好好打仗，弄装备弄得好一点，可以保卫国家等等，并没有这样。神有更核心的一个目标在那里。那我们已经前两三次我们一直在提到这一大段经文里面一直提到，当神降卑人的时候要带来一个结果。我说那是特别讲得特别清楚的两句话，他说那个时候他们才会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才会仰望造他们的主。那是神的目的， 你有没有常常记得圣经是这样说的？那如果你真的遇见这些事，就应该要了解，第一，那是神做的，那神做这个有一个目的，要使我们更专心的仰望他，那个意思其实就是注视他，把我们的眼目转离其他事物，放在他身上，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对吧？我们一直读下去，你一定要把这个真的放在心里面，不要像以赛亚书读过了，下一次你在遇见这些事，你讲的仍然是按着有可能你在书上看的，有可能你在特会听的，有可能你听有一些人讲的，或者在论坛报上看的，在那里面常常有一些很好的东西，可是无论我们看什么听什么，就是在这个讲台上，你也应该要用圣经去查验它，对不对？看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传道人所讲的都不能过于圣经所记的，而我们现在是在从圣经里面没有拐弯抹角，也没有用很特别的方式去解释它，它明明就是这样说的，而且显然这个不是偶然说一下，因为这么长的篇幅一直都是这样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些事。你再一次遇见你个人的生活里面，也许你的家庭，也许你的经济状况，也许你的孩子，也许你的身体，无论哪一个情况里面，哪一个领域里面，当你遇见有一些事不美，就像这里讲好像荒凉的时候，总要记得这一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记得那是神做的，对不对？那神做这个就会有一个目标，其实神不是只想让你变成有一种兴盛的光景而已，如果是这样，神就那样做就好了。可是这里明确的告诉我们，神没有那样做，他没有让你变成兴盛的光景，所以你一定不能以为当你变得不兴盛的时候，就是大家要悔改要来变成兴盛的时候，不是的。我们悔改有另外一个目标，要成为一个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对吗？那为了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所以神说他击打他也医治，他打伤他也缠裹，都是他做的，所以你一定不要把成果跟医治当做你的目标，因为如果是的话，神搞这个干什么嘛？他一起都就不要打伤你就好了，保守你不会出这些状况，不就得了吗？但他这样做，所以你一定不要把你只要得成果得医治当做你的目标，就像我们刚刚讲，当你变得荒凉的时候，不要只以为你得着兴盛就是你的目标。我这样讲你能分辨吗？你不觉得这是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听见的各种声音里面常常有的声音，可是那并不似乎不是很正确的，应该是像先知在这里讲的一样。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前几节，前面三节先知有一点啰嗦的讲这些话，讲了好多种项目，把百姓跟祭司做一个对照，但是他说他们都变得一样，没有区分的。一般的百姓跟祭司是有大的区分的，只有祭司能进神的殿，对不对？他们是侍奉的人，可是神却说会有一个日子来到，百姓怎么样，祭司也怎么样，意思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主人跟婢女当然很大的不同，我们中文都这样翻，有的时候你可能用另外一个方式想，也许你家里面请了一个雇佣，他有时候比主人还凶，可是你不能把它用在这个地方，因为在这里讲的婢女其实是奴隶的，是以奴隶的身份的，奴隶跟主人当然是很大的差别，一个对自己 没有几乎没有任何的生命财产的主权，另外一个是奴隶主。但是神说有一天主人怎么样，婢女也怎么样，仆人他是跟仆人跟主人，然后婢女跟祖母，买屋的怎么样，卖屋的也怎么样。这个对照也许你可以应用在不同的地方，有时候卖物的是比较有钱的人，对不对？那有很多货物可以卖，有时候颠倒过来了，因为他需要卖东西才能过生活，你有钱去买东西那是有钱的人。那无论怎么样他做了一个这样的对照，可是有一天买的卖的都是一样，放债取利的跟需要借债的也变得一样。你有没有觉得圣经里面有另外一段经文跟这个很接近啊？我们讲了这么长，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讲的跟这种话蛮接近的，虽然用的我们刚讲那个素材那些对照的那些是不一样的。想不起来吗？我的妻子比较厉害的。圣经要熟一点嘛。保罗在讲夫妻的关系家庭的事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过类似的话。他讲了一句话是常有人会提到的，所以你理论上你不应该不记得嘛。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六节说，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保罗就是因为这句话让人家历史历来两千年来有时候让人家批评说他认为不要结婚比较好可是其实他是在讲这一件事。接下去讲的话你有没有觉得跟刚刚那话很接近？我们来读这几节。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后面这段话就是跟那个很接近的。来，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像吧啊，说不定保罗写这些话的时候有想到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前面那三节，因为旧约圣经大概就只有那里很明确的讲类似的话。你同意这些话吗？同意这些话吗？真的吗？那如果你没有结婚会不会你真的觉得跟结婚差不多？那为什么你因为你没结婚那么在意，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很不平稳，常常想的就是这些事，一旦没有结婚你就觉得生命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无趣，很多的麻烦，很多的，你有没有这样？ 你需要做一个决定，你重新审核一下，你真的觉得刚刚这个话你同意吗？或者应该说你了解保罗在说什么，就像了解先知在说什么。他一定不是在说你不结婚比较好，或者是结婚比较好，我想他都不是这样讲的。他要我们有好没有也好，就是这样了。那生命真的这么消极吗？也没有了，在别的地方保罗也有蛮积极的地方，但至少他没有把这种积极当作绝对的，就像他也没有把消极当作绝对的一样。那你至少知道他并不是把积极当作绝对的意思，就是说你也就不需要那么绝对的认为说如果我没有 认真追求这个好像是不对的，或者是不合神的旨意，或者生活再也没有办法变得很健全，不要这样想吗？我没有觉得这段话会使我们下结论说，所以我们都只要追求，完全不要管婚姻的事，连想都不要想，如果神真的要你结婚，自然会带到你的面前。我不敢这样告诉人家。保罗也曾经为一件事，不是婚姻的事，可是他觉得是神做的事，他却仍然求主挪去他，主没有听，他再一次求主挪去他，神还是没有听，他三次求主挪去他，神还是没有照着这样做，保罗就接受了，对吧？所以显然保罗并没有说啊，从那以后我学会了，就是我们都不要求，反正神不是神旨意的他一定不会听，是神旨意的一定会来，所以就不要求。保罗没有下这个结论哦，没有哦。你知道我这样讲什么意思对不对？那不过你也不要下另外一个结论说这样我知道了，无论什么事求三次，如果没有结果就不要再求，这是死头脑嘛。圣经里面如果亚伯兰有一个故事提到他有一件事求，求了三次神没有听，他就放下来了。摩西求了三次神没有听就放下了，大卫求了三次神没有听就放下来了，但以理求了三次神没有听就放下。我再讲你就会觉得我啰嗦了。如果你真的读到是像这样，你下一个结论说好像圣经的道理叫我们求三次，那我能同意。你不要因为一个人这样下那种结论嘛，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这一卷书在告诉我们，神是有规律的神，他是有法则的神。他如果把地犁平了，线拉直了，就预备要撒种，那是他的法则，他一定会照着做。那因为有这样的法则，我们学习归纳是蛮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常常来教大家一定要学会归纳式查经的原因，对不对？归纳不是只有那些学理工的人才要做的事，神的道里面有许多这种东西在里面。所以我想在这里不要那么快下结论，值得我们思考保罗或者先知以赛亚在说什么。他要我们认识说这些事情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有机会去明白什么是比较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所有他讲的这些事其实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常常都是重要的，对不对？保罗我相信他并没有否认这些事，所以他才提这些事来讲，但是他却说会有这样的日子来到，这样做那样做都差不多都一样。你能不能了解这样的事？所以你很想拥有什么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想一想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吧，那说用事物的要跟不用事物的变得一样，对吧？可是当然保罗讲这些话还是在提到最终会有一个目标，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人会得到医治，会得到残果，人会得到恢复。到那个时候人就会充满了欢乐，颂赞神，一定会有那个结果的。可是你在打伤，在挫折，在荒凉的时候，你的目标并不是残果医治或者变得兴盛，并不是，虽然那个是神最终要带来的结果。能不能了解这些事，把它弄清楚好不好？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普遍的真理，就是常常神想要我们达到的一个目标，他却没有要我们竭力追求那个目标， 而是说你应该追求什么才会达到那个目标。他叫你先求神的国，那你所要的这些都加给你，对不对？你求的跟你得着的不一定是一样的东西。可是如果是内在的存到永恒的事物，就是你想得什么就应该追求什么，这样知道讲的意思吗？那些外在的事物，无论是健康、成功、富足等等，神喜欢给我们。你不要看错了，你如果不认识这个，就会说成好像神赞同那种苦在己身那种道理似的。神才不是这样，否则他就不会造这些这个丰富的世界给我们，也不会把喜欢丰富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并没有不喜欢我们那样，但他很清楚知道，当我们专注于追求那些的时候，不是正确的道路。世上神让我们有那些世上的一切的丰盛美好，是为了更伟大的目标，将来在永恒里面的目标。所以不要说别的，当我们堕落以后，就很明显我们人会老化，有一天会死。就只要想到人年纪大一点，本来许多你所追求那些美好，有的时候你就已经无力享受了。所以显然人生如果真的有一个目标，一定不是那样的目标，一定不是在世界上用最好的东西享受最美好的各方面的顺利的健康是我们的目标，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失去这个，或者无法享受这个。那除非你说神就实施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缺陷很遗憾，可是神一定不是，他造所有一切的时候有一个伟大的目标。那他到底是什么呢？是那些内在的东西，存到永恒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充满了爱，住在神的爱里面，分享神永恒的爱，那么你就是要追求爱，就是这样，你就是要竭力的追求爱，对吧？喜乐也是。不过讲到喜乐，你就要分清了，那个跟世界上的欢乐不一样。你在世界上寻求欢乐，并不会达到真正的喜乐。你应该追求的是在主里面那样的喜乐。你就是要去喜乐啦，你不要想说我做不到，我做不到，要我常常喜乐，一定有别的方法。可能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安排比较好一点，有一个小组啦，大家有机会多讲话啦，或者是你要更能够体贴人的软弱啦，或者是多有什么活动啦。那不是啊，那是世界上的东西啊。就这里面的喜乐，神就只有告诉你要常常喜乐，你就是要去追求它，放下所有的乌烟瘴气，定义要赞美神，就是像这样，对吧？进入安息也是。可是凡是比较外在的事物，神并没有说那是是不好的，那些都是美好的，神也喜欢赐给我们，但是多半的时候那不是我们竭力要去追求的目标。所以简单讲差不多就是这样，对吧？在这个道理这个背景底下有先知的这些话。所以到了十四节，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十四节，这几节就是在这两三节就是在提到神有一个目标，有一天要恢复他们到这个地步。我们来读好不好？十四到十六节，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一人。好，先读到这里。这个当初分解的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要把十六节这两句明明不太合在一起的话 弄成同一节。嗯，这是神想要做的事。到东方来的宣教士特别喜欢这一节圣经，你们知道吗？他可以告诉东方的信徒说，这是神应许为你们的，我要在东方荣耀神，在众海岛。来到台湾的宣教士更喜欢这一节，在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我想凡是神差派他们去菲律宾啊、印尼啦、加勒比海的一些国家啦、台湾啦的宣教士都很喜欢这一节圣经。加勒比海只能应验一半，它不是东方，可是它有很多的海岛。那你可以这样应用，可是你一定要弄清楚，那一定不是解经。哦，我不觉得先知是在讲这一件事。事实上我觉得先知讲这些话的时候的东方西方的意义跟我们今天并不完全一样，对不对？你知道先知讲这些话他所在的地方对今天的西方人来讲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叫东方。不是吗？所以那个地方叫做近东世界，或者今天叫做中东，那就是他把它看为东方的。如果你要严谨的解经，你可以说这个话就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远方的人，就是远方的人，就是连在远方现在好像你没想到的一群人。说众海岛也有可能是这个意思，或者说现在是一个你没有去想到一个角落里面的人，不是那么原来就摆在台面上大家看得很清楚的这样的人。你只要配合前面的话你就知道了，因为他是在提到在地上万民中要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摘过葡萄的葡萄树，所剩无几。就是从这些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的，对，叫余剩的民、逃脱的民，这个到后来逐渐逐渐会有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声音要更多的出现的，越来越有力的声音，就是这些余剩的民、逃脱的民、渔民，后来要被称为耶和华救赎的民，要被称为耶和华救赎的民。然后先知将要把蒙救赎的各样的荣耀丰盛都倾倒在这些他所预言的这些人身上。可是当你我们继续读以赛亚书，迟早要读到那些经文，你一定要一直要记得回到我们现在在读的经文，就是他称的那些人，而且把很多的丰盛浇在他们身上那些人，在这个地方是被形容成荒凉、败落、稀少、没什么希望的那样的人呢，就是那些人。我们这些话将要接到25章，可是我先把24章后面那些话稍微再补充把它讲完。刚刚我们读到16节，可是16节的后半部我本来没有想要读，因为后半部先知的画风一转又回到他在讲那种荒凉败落的地方，对不对？又讲了好几节这样的话。也许先知有这个意思吧，要你记得这些将要欢呼、将要荣耀神的名、将要彰显神的作为的这一群人，现在其实是在荒凉败落当中的。那24章的最后那一段话，21到23节，也许我们来读以赛亚书24章21到23。一起来读。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陶醉。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有一些圣经学者应用这段经文，他们觉得在圣经里面不时的会用日月星辰来代表地上这些领袖君王啊首领这些人，因为这段经文前面讲到地上的君王首领，后面用日月星辰来讲。但是我知道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只要碰到这种经文就一定认为那是在实际上在讲自然界会有的现象，所以他们就很有兴趣，只要发生日食啊月食啊，像这一类事，什么红满红月啊什么这些，他们就很有兴趣，就拿出圣经这些来说是应验这些话。那我已经讲过神是有分形的特征的一位神，所以他常常讲东西有一层一层的，可以应验在这里，可以应验在下一个世代，应验在这个层次，又应验在下一个更深的层次或者更广大的层次里面。所以会不会这些话有一天也要稍微应验一点在实际上大自然的领域里面呢？有可能。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把它说成是完全按着字面，我觉得那个就会有点离谱了。因为如果真的像这样要完全按字面来应验，无论旧约的先知所说的、启示录所说的，都就我们今天对天文的认识，都是觉得有一点匪夷所思的事情，对吧？以前的人可以看天上那么多神点缀的许多的星，他讲说有一天神会让星球都坠落于地，对古代的人有他的含义在，对不对？就好像以色列人出旷野的时候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干净一样，都有那种被神降杯啊等等这样的意思，了解我的意思？可是我们今天的天文学知识说都知道，我们看见的星星一大半都不会掉到地上，我们掉到他那里还比较可能，因为他多半都是比地球大不小多少倍的像太阳一样的星球，对不对？你知道我讲的意思。所以再怎么样那个我不觉得会那么完全按着字面应验它，但是会不会仍然也会有大自然的变化的这个含义在，这个应验在里面，有可能，我不敢否认这个。但是我还是相信比较严谨的解经这些话应该比较多是有它的寓意式的解法，而我刚刚讲的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圣经讲到日月星辰，你如果记得启示录里面是最多用日月星辰来做表号预言未来的灾难或者神的作为的，非常有可能都是指着领袖说的。在启示录里面也许我们就可以把它不只应用在一些国家的君王领袖上，甚至也有可能可以应用到在教会里面属灵的领袖上面。所以他们会觉得如果那里提到日月星辰的变化，有可能是指着很多领袖，无论在属世的领域、属灵的领域，他们将会有更替，有的会陨落，有的会兴起，而且可能更替的情况会更加的快速或者混乱啊，那是有可能的。可是那个其实都是在代表世局或者是教会里面不是那么稳定才会这样嘛，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提下，让你有一点这样的概念。也因此知道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有可能可以那样解释启示录里面提到的日月星辰的事。好，我们进到25章吧，第一到第五节，我们要来读以赛亚书25章。来，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你使城变为烂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围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因为当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极难中的保障。 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嚷，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这些话跟前面的神要降卑人的话还是蛮接近的，对不对？我们讲以赛亚书，我习惯在24章、25章来分段落，你还记得吧？我们复习一下，你记得吗？以赛亚书我们在分大段落的时候，把它分成两大段，1到39章一个大段落，40到66章另外一个大段落。你如果这样分，其实蛮明显的啦，因为前面这个段落一直集中在他们主要的仇敌其实是亚述啊，可是神又借着亚述，有的时候就会引到未来的巴比伦，因为犹大是将要被巴比伦所灭，而不是亚述。而以赛亚主要是为南国犹大做先知，不是为北国的。他有时候提到北国是在他的信息里面，因为相关或者陪衬才提到的。那所以很明显的，1到39章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而且最后是要指向一个很奇妙的结局，就是当西西家王听从先知的话，信靠神的时候，后来他们蒙了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拯救啊，可是他们蒙了拯救。而这里面所先知所讲的话，充满了在我们新约时代一看就觉得跟在讲基督的救恩很接近的话啊。我们将要进到26章，那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那所以我把这一大段定名为救恩的一个预备，或者是你也可以说我们将来要得着了基督的救恩，我们这一面是要用信心得着了，对不对？而神用这一整大段在跟我们描述这个信心是什么。所以像我们传道人其实有很大的责任，不是只要告诉人家信耶稣得永生，而可能要用很多的功夫教导人如何信，因为圣经用了很长的篇幅告诉人如何信。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我们以赛亚书讲了十几次，几乎每一次都有这个题目在里面，因为这是这一大段的题目，所以这是一个丰富的题目，你不要轻看它。而且你应该自己有领会，自己有思想，有消化，以至于当你传福音的时候给人讲信耶稣得永生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有机会或者有需要把它讲得更清楚，而不要把它当作好像大家都知道你什么意思似的。你要知道你跟人家说信耶稣得永生，对方听到的话他即使完全接受，他对信这个字的含义他的了解很可能跟你并不一样，除非你给他诠释一下，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这一大段值得我们这样思考。那后面那一大段虽然也有跟第一大段相关的题目，可是会多一点再讲到一个结局，就是后来他们要成为巴比伦的被掳之民，但是他们还要再归回。所以从以赛亚书39章到40章之间好像跳过了有一天他们要被掳，甚至是被掳很长的时间，70年的那一段就直接把它 skip 过去了，跳过去，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以赛亚的时代将要遇见的事，是下还甚至不是下一个世代要再过稍微100年才要遇见的事情。但他还是在39章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伏笔，因为提到西西家把他国中的宝物给巴比伦的使者看，先知就是预言有一天他们将要被掳，但是整个以赛亚书多半都没有琢磨在他们被掳上面。那个是以赛那是耶利米、以西结这些真的要面对那个时代的时候的先知的主题，可是先知以赛亚却借着前面这一大段他们胜过亚述的话来做基础，然后跳过他们将要在下100年被巴比伦所灭所掳的这一件事，直接讲到从巴比伦手中被回被掳的这些百姓归回将要经历的各种恩典、神的荣耀跟丰富。 而他们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们走在那个救恩里面，那个救恩是用信心领受的，而那个信心是在前面一大段教导你怎么信。那听懂我在说什么？你把这个抓住了，那是以赛亚书很重要的信息，你就抓住那个整个的大的纲要。你如果没有完全听懂我刚刚讲什么，放心，我们接下去讲还会一直在讲这件事，因为我没有办法不讲它，因为就是以赛亚一直在讲这事嘛。而这两段的分法蛮好记得的，我特别觉得当年他们在为以赛亚书分章的时候，非常有可能是有意的带着这种设计去分的。因为你知道圣经原来没有分章，是分章跟节都是后来的人分的，而且是主耶稣之后过了超过1000年才开始分章的。我们已经拥有全本圣经之后，新旧约圣经之后，至少有1000年之久，读圣经的人并没有办法说以赛亚书26章没办法这样说的，因为没有分章，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啊。所以他们当年分章的人，当然他也有很大的自由，想要把它分多少章都可以，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刻意这样分的，而且按着这个段落，也就是那个当初分章的人对以赛亚书分大段落的看法好像跟我们差不多，跟我们的想法差不多，所以他这样分的结果，他的前面这一大段39章刚好是旧约圣经的39卷一样的数目，你记得这件事对不对？后面26章也刚好是新约圣经的卷数，27章，就是从40到66章，一共27章。更有趣的，这就不是分章的人做的了，就是在99乘法里面，39刚好是27，所以你很好记，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再忘记这件事了哈。旧约有几卷，新约有几卷，以赛亚书这两大段大概是怎么样，记着了好不好？这个不是最要紧的事了，这个应该跟天堂的样式没什么关系。可是你记得这些，还是帮助你读的时候多有一点兴趣，多容易注意到东西吧。那前面的39章怎么分段，就不一定大家那么多人都一样了。可是我觉得我那种分法也没有太离谱，应该还是有不少人分的方式跟我不会差到哪里去。因为1到6章显然是一个段落，7章以后讲的东西是跟亚哈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这样分嘛，1到6章，7到12章。可是13到24章的这个分法啊，就其实是我这样分的啦。我已经告诉你为什么这样分，因为就容易记嘛，就刚好前面是1到6章是6章嘛，7到12章也是6章嘛，然后13到24章是2个6章，就12章，就很好记这些数目，因为12就是圣经里面大家蛮喜欢的数目，对吧？这是帮助你记啦。其实如果严格来讲，我这样分章心里有点虚虚的，因为就内容而言并没有那么明确可以这样分章，因为24跟25章其实内容差不多，24章并没有那么多提到像前面那样在讲到外邦受审判，而24章其实也有一些话跟接下去要讲的跟西西亚王时代的事情也有关系的话。我讲这个是要帮助你知道说，你不要那么死板的因为我这样分然后你就觉得好像圣经就应该这样分，如果有一天碰到有别人不是这样分，你就要告诉他这样不对，不要这样好不好？你如果要跟他说不对，你唯一能够根据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常牧师这样说，可是我这样说又不是圣经就这样说，所以你要弄清楚自己好吗？什么是圣经真的说的，什么是我告诉你的，好吗？那刚刚的这一段的话，25章1到5节，你有没有觉得仍然是在讲，还是回到我们已经一直在讲的这个法则， 就是神想要使人降卑，他的目的并不是要使你变成卑微，他的目的是因为人常常在卑微的时候，他们才会追寻真正尊贵的事情，而当他们在世界上追求尊贵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下作，对吗？你会发现这世界上所追求的尊贵会常常变成下作，对不起我用这样字眼，可是那是真的。他们可以想要名，想要位，想要利的时候，那是他们对尊贵的定义啊。可以开好的车子，可以有豪宅，可以很有钱，有地位，媒体上常常出现，可他们有时候为了这个所做的事情真的是很下作的，对不对？下咽者可能是用杀人啊、抢夺啊这样欺骗啊、诈骗集团啊，上咽者可能自以为是比较高尚的，其实不见得，他们用别的方式，不诚实等等，无论在商场上、在政治场上、司法界，很多地方都有这些事。我们知道很遗憾的，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也会这样。可是神就是要我们知道，只有当他把我们降卑，我们才有机会真的跟他的尊贵有分。只有人在重看以色列的圣者，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仰望照他们的主，他们才会爬到神的身上跟他有份，才会真的跟尊贵有份。所以在这里也是这个意思。可是在这里很有意思，他提到另外一种人，那种人好像不是被神这样做的，他们原来就是这样的人，这里称他们叫贫穷人，称他们叫困苦人。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熟悉诗篇，你就发现那是诗篇里面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诗篇有很多很多的篇里面都很强调困苦人这个字眼。大卫常常形容自己是困苦人，你知道吗？他写那些诗篇的时候并不都在犹太的旷野逃难，他做完了40年，我想他写了很多诗篇，而那些诗篇一定仍然充满了他所说的贫穷困苦这样的字眼。而且他写这些的时候一向都把自己列在那些人中间，你也可以说其实他是期许自己是那样的人。如果你能够是那样的人，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神降卑你，你就已经是像那样了。你真正的贫穷困苦，你就会依靠神，你就会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仰望照他们的主，对吧？甚至你可以颠倒过来这样定义他们，就是会很自然的去重看神，仰望他的才是真正的圣经讲的贫穷困苦人，而这些人就是预备好要多领受神的恩典的人。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神看见空受才赐福。其实那是我们的主的话了，他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对吧？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谦卑，谦卑的意思不是做一个谦卑的样子，不是跟人家说我不会做这个，我不懂那个，不是的。谦卑的意思是正确的看自己，正确的看神，对吗？当你正确的看自己，那意思就是你知道你是需要神的，你会仰望他，会重看他。神的目的是这个，所以如果我们不是这样，他就想办法使我们降卑，他有很多方法。那在以赛亚书这里提到了许多嘛，我们已经讲了。有的时候更严重一点，他甚至需要打伤我们。有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是剥夺我们，是我们有一点缺乏，或者他有可能会打伤我们。可是既然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谦卑，如果我们能够不需要神这样打伤我们、剥夺我们，就能够谦卑，你不觉得就很好吗？对吧？神没有说想进天堂过来 一定要打一顿才能进天堂。神从来没有这个意思 ，OK？ 虽然很多人都还是需要打一顿，可是，哦，你我不死的都需要打一顿，可是神从来没有这样说，说一定要打一顿才能进天堂。哎，我们思想这些是很重要的事，弟兄姊妹，你不要像无知的罗马，一定要脚环配头勒住才能驯服。神想要定睛在我们身上，就可以劝诫我们。可是当我们对自己有更多认识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甚至发出祷告说，主如果有必要就打一打吧。其实人会这样想的时候，有可能他会少挨一些打，也会谦卑下来。这样你了解吗？这是生命很重要的哲学，是属灵的道理。而一旦我们这样，神将要成为我们的保障。无论你是原来就是贫穷困苦的，或者是被神击打过才变成那样的，我们可以在主那里找到避炎热的阴凉，躲暴风之处，能够在神里面找到保障。但是神不是只要我们这样而已，他将要带给我们丰盛。所以二十五章最有名的经文是接下去那三节，第六到第八节，我们来读好吗？以赛亚书二十五章六到八节，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相信这三件事其实是救恩里面的三方面很要紧的事。圣经里面常常会有一些经文，有的时候连紧连着的两三节经文就很具体而为的 表达出比方神整个的作为，一个神的救恩的丰盛等等，就是好多面提到。有的时候甚至有可能在一节里面就是一个丰富的一个集结。所以我们多认识这些蛮好的。像我记很多像这样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遇见一个场合，忽然有人要我在他们的一个庆典一个什么上面临时叫你说几句祝福他们的话，我就可以信手拈来，就有这些话可以给他们。有时候只要一节就好了，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像我去 Good TV 他们的同工讲到，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喜欢，不晓得我刚好遇见还是他们喜欢安排，常常我一个月去一次，他们总是在那一次我聚会完以后要有一个庆生会，然后就要请讲员为那个月的寿星祝福。一次来没有关系，每一个月这样来一次，我有哪有那么多祝福的话。可是我有，因为我们的圣经是多么丰富，对不对？所以试试看，多记得一些这种东西吧。像在这里这三节，讲到三方面是很要紧的。我们的救恩，一个就是他要给我们丰富，对不对？他用食物来讲，满髓的肥甘，好像，你要记得有一些圣经里面用的那种比喻，用在这个时代不一定合适因为这个时代肉吃太多了。你提到肥甘这两个字，避之唯恐不及。那个时代不是这样，那个时代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一个月吃不到什么肉，有肥甘那是很丰富的事情。所以你要改变一下你的想法，有一点了解这一件事好吗？好，来揣摩一下，想象一下。神用这个讲到，在救恩里面包括了满足的喜乐，像江河一样的平安， 闪烁着光的爱，还可以继续的形容，就是一切都丰盛。可是第二点，救恩不要忽略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见神，我们的眼光将要不一样。有一天我们不是用外面的肉眼看东西，可是神造我们的肉眼，让我们可以看到美好的事物、闪亮的事物，让我们心悸动的事物。就像我们讲的，我们会觉得说赏心悦目，对吧？神想要我们这样，有一天神要把我们带进这样的光景里面，他说要除去万国蒙脸的帕子，我们可以看见他。第三，让我们跟他的永恒有份，他除灭死亡直到永远，讲到复活永生。可是我相信像这样的话，你不应该一起头就全部立刻应用在我们身上。以赛亚讲这些话的时候，对当时的百姓一定有意义。我们读先知书一定要这样读，事实上读整个圣经都要先读出对当时的人是什么意义，然后抓出那些意义以后，你才能用在我们身上。所以你需要了解当时代的背景。那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那个时代的背景，有可能在这里的意义就是在讲到，如果他们真正的来信靠主，虽然现在看起来兵荒马乱满地荒凉，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要回归平静安宁，他们就可以坐在无花果树底下享受迦南地的丰盛。我觉得他主的意思是这样，而且到那个时候你就不再整天被这些世局的混乱，你就跟着主对跟着他起舞，讨论的事都是整天媒体打开讲的事，无论废死啊、选总统啊，所有这些事，我以为人生就是这些组成的。你稍微退后两步想一想就知道，如果是这些组成，人生多么无趣，不觉得吗？可是没办法，媒体都在写这些东西。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神开我们的眼睛，在那里他们将要看见神所做的工作。到那个时候圣经说他们要看见我的种子和我手的工作，这是先知说的话，对那个时代说的话。那时候他们要看见人因为信靠神而得到拯救，一切都要变得不一样。但那时候你开始会关心的事才是我们生命真实的事，他们会注意怎么敬拜神，跟神的关系，按着节期去殿里面朝见神等等，那都是律法规定。他们在那混乱的时代都不再行这些事了，或者行这些事也是匆匆忙忙的，要赶快回去看电视新闻，看现在变成什么样了。那你了解我讲的意思？所以我想这个对当时的意义就是这样。而到那个时候他们不再整天面对的都是可能有仇敌来，可能面对战争死亡，不知道下一次死的会不会是我，因为我们可以胜过死亡，就是这样。但是圣灵借着这些要讲到更远的事，也是更长久的事，更核心的事，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些救恩，基督里的救恩。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是神在先知书里面一贯的法则，你读先知书一定要了解的法则。